刚开始是刚开始最初的一个梦想是说啊，就是自己种，到最后离开教职的时候就因为至少啊那时候孩子还小，好，我那时候再开始思考，然后就跟老婆去思考，所以我跟我老婆就走访了所有的一个农业的设施，整个台湾我们跑了至少绕一圈以上，
有可能让你投入进去。啊，生出来可是天灾来了就什么都没了啊！
哦、
有可能你的生产器具、哦、或者是连生命都有可能不见了，
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对，哇！
欢迎收听《南方生活》。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想说这个接近到年底的时候，跟大家多分享一点不太一样的创业故事。那么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特别是有关于针对农产的这一块，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农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创业模式呢？特别是在国家，那么这几年来都鼓励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们能够返乡务农，成为青农、行农，哇，整个塑造形象都很不错。好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一位呢，他自己本身有非常丰厚的这个务农的经验，那可是呢，追根究底呢，他又经历在人生走过很多很多不太一样的路，好，有做过教职，有做过这生物科技职，甚至还做过所谓的社工职，哈，非常多非常多的工作，但最后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务农这个行业。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台南的新兴农场的赖建良赖老师呢，以及好我们曾姐曾志珍曾姐两位来跟大家来聊聊他们的这个农业的创业生活。那今天我们同时访问也是 Alan 哈，我先来也好奇一下两位哈，会从事选择农，我晓得曾姐本身是从小打家底就在务农的工作嘛，对不对？
对。
好，当你老公跟你讲说我决定要去务农的时候，请问一下，你那时候是心里非常的高兴快乐，还是心里想说拿根拐杖打下去说你有没有搞错？
应该是拿拐杖打他，我很害怕。
为什么呢？从小对你来说，从事农业不是一件好的一个工作吗？
风险也很大。
风险大？
对，有可能让你投入进去几个月，然后要收成的时候什么都没了。
哦，有这么大的风险？
对，
请求保教赶快呢。
对，
哇，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农业不就是一个土地，把东西放下去，就塞出来啊。
生出来，可是天灾来了就什么都没了啊！
哦、
有可能你的生产器具、哦、或者是连生命都有可能不见了，
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对，
哇！所以老公跟你讲说他决定务农了，那时候你有没有讲想的说，好小子？
有。
当初我想就嫁给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想远离农业。你现在跟我去选择又回来做农业，
为什么绕了一圈又回来？
对。所以不要说不要不要，不可能不可能，还是会遇到。
戴老师，你怎么说服我们曾姐的？
我不知道刚他讲了嘛、我用什么心、用什么心态想要来从农、然后我要怎么去说服他，其实我一直在，包括以前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讲、我想要有一块地、然后呢想要去种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或者不要讲不一样啊，种比较健康的东西出来，不要至少说大家吃起来都是很健康的，而且都是没有农药的，或者是吗？哦，那时候就有一种理想啊、梦想啊，哈、那是刚开始一种想法而已。但是真正要踏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是连一块土地都没有，然后我老师转下来的时候，我要去找适合我的土地，然后我说老婆，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找土地啊，然后再来决定要做什么。
好，曾姐心里一定想说找土地，那如果找土地要买卖，我还可以帮你一下。
没有，我觉得曾姐当时会不会的想法是说，找土地这件事，说不定她的想法就会改变了，说不定找土地时间就可以拉很长，对不对？
没有，我们找土地很快哦，因为其实我是确实是怕以农业为生，可是我喜欢种植东西
哦，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小朋友，就是
拈花惹草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然后我从小就打赤脚，可是我的女儿因为从小都没有接触这些自然，她竟然怕泥土，她说很脏，她不要，她一定要穿着鞋子。我说踩泥土很舒服，你可以打赤脚看看，踩踩看。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小生物，都很可爱，你们都不用怕它。
所以其实认真这样讲起来，因为刚才听起来老师其实即便是在 教书的阶段，其实老师心中就有一个幼苗，就是已经是想要从事农业这件事了嘛。
是。
那其实他也不是突然间就说，哎、欸，我突然间想从事农业，是老师本来就心里有这个，
本来心里有这个底，但是刚开始的底不是想要赚钱
啊，
刚开始的底是想要种来自己吃，或者种来给好朋友吃啊。
哦，好， okay，
那刚开始的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那时候不是有一种游戏叫做什么开心
农场？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真的有这种人呢？晓得吗？把手机上的游戏当成真的实体生活来用？
没有啊，可是那个真的是一个诱发的点，因为做那时候开心农场是真的会很开心啊。
你不怕有人给你偷菜吗？
他这不怕哦，他这不怕，
真不怕。
可能他那时候刚开始买农场的时候，他也说不用做门啊，不用围起啊，那干嘛？结果没有我的时候，东西都一直不见。
所以你看，赖老师哈，就是从小有一个声音在耳朵在环绕的，叫做什么？汪老先生忧快天，对不对？咿呀咿呀，有这种很高兴那种感觉，他很开心，很开心。所以想着说，这样的生活应该很开心的。所以你看他的人生当中，他现在获得百大青农有这么一个timing了。但是在之前，你看他刚刚赖老师把他的人生历给我看，你看又是学这个教育的，走教育产业，然后呢又是做社工产业，然后呢。其实，在他人生当中有很多很不错的高薪，然后呢，尤其是从事老师工作，哎，教数理、教化学这一类的，那简直是被奉为神明，哎，对不对？家长你听说了，老师我囝要升学，拜托几个要改一几个，对不？你是怎么样断舍离这么多东西之后，决定说好我踩下这个田地？那一瞬间，应该有很大的决心吧？还是其实早就已经萌芽在心了？
蒙人在心当然是有了，但是要真的把它投入到真的要赚钱，其实，最主要还是老婆，因为他
你老婆已经说他不要务农，
对啊，
可是当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想说，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嘛？就是要怎么样把他牵引回来嘛，对不对？毕竟在他的小时候，他刚刚他有讲嘛，我女儿她怕泥巴怕什么？我觉得这不对啊，我怎么样把他牵着回到我们自然，回到我们的一个原本的一个思考模式啊？因为其实我跟他在一起在交往的时候，就要去到他们家，我是找不到他的，为什么？整个年看过去他。眼睛只有眼睛存在而已，全部都是包起来的。然后带鬼雷啊啊，底下摸底下用石龟，我底下小公，一个石龟啊挡掉吼，啊也当我挡起，也当接开啊，当我这样子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子在，我真的无法去想象的，
是
我就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
個。其实心里面很羡慕的，
羡慕应该是不会，我觉得，可是。当自己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自己要思考，我要做不一样的农业。
我不要做那个在田里面丢来丢去那种，我要做不太一样的感觉。
至少我要想说，如果可以做到省工省力，然后可以得到真的安全的一个蔬果，然后又是我们是地是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多的思考开始思考了。
所以老师那时候，我可以这样子说嘛，就是说一开始老师你想要种，想要务农的时候，一开始是就已经是想要把它朝向商业化去进，还是那时候您还是在保留在说啊，就先种，然后分给这些亲友朋友去吃啊？
刚开始是，刚开始最初的一个梦想是说啊，就是
自己种，
自己种啊！然后可是到最后离开教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至少、那时候孩子还小，那时候才国小嘛，两个都
至少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那我想说，那农业会不会赚钱？我们就开始思考农业要怎么样让它可以赚到钱。好，我那时候再开始思考，然后就跟老婆去思考，所以我跟我老婆就走访了所有的一个农业的设施，然后我说要赚到钱，至少我们要。又不要有农药，那我们一定要盖设施。那我们盖设施，我跟我老婆至少整个台湾，我们跑了至少绕一圈以上，然后跑了。
我真的觉得曾姐是一个很好的看趣味。
对，但是我这里也要补充一点，这样我就会懂说为什么曾姐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为什么绕了一天又要回来务农，那最后曾姐还是下去。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跟他开了另外一种。窗你知道吗？就是他开了那种精致农业的窗，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老师没有 强烈的说服曾姐，是说不然砍球咱可以来看看人怎么做、然后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好像很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就被老师说服了。
老师还是厉害的。
对，我觉得这是老师的训练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不，相对一点来说好了，我们刚刚也在跟请教到赖老师跟曾姐，其实做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说我买一块田，种子撒下去，水撒下去啊，天气晴朗，一切就万物滋生，随着四季节气，哦，等那些采收剪刀剪起来就好啊，不怕干单，对不对？一开始要从找土地开始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了。
从找土地，我看老婆这里来讲好了。那时候、找土地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因为那块土地跟我还蛮有缘的。他刚才
偷得公共的地方，
不，那刚才找土地的时候，我们是找那个
他买一台车啊，他看了一年，买一块地，他看了
三天，
等一下，三天。一块第三天
就决定好，就是这块。
老师当时是怎么做决定的？
其实很简单啊，因为那块地它超过两分半啊、因为我们都有梦想嘛，有一块地，然后要超过两分半才能盖自己想要的房子啊，对不对哈、然后自己住在那边，然后种种菜，然后在那边做退休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说，我要买土地，至少要超过两分半，然后以后我才有可能去建自己想要的，想要的住的地方，好、然后跟自己
就是有土有地有庄园，
啊，对，就是开心农场嘛，我的想法，然后从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开始哦，然后从开始思考模式开始，然后就找了那一块地，然后刚开始他开价还蛮高的，然后我想说，好啦，如果他愿意卖。然后我就开了一个价钱，他如果愿意卖，我就买了。然后刚好透那时候跟我一个国中同学，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打电话，打了说成交，三天就签订了成交。
啊，哎，这应该是有真的是冥冥之中有贵人相助。
然后你看，我们虽然现在是温室智慧型，其实那一块地买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是很多种果蔬，然后杂草一大堆。
为什么当时买那个？因为他那一块地是完全都没有农药，完全都没有，也没有。
你有先去看过了？
对，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然后他是属于企业家，他也是那是一个大老板的土地，然后他现在搬回台北了，然后说在台南那边的土地，他说他想卖，他想要把它卖掉，我说好，那他里面什么树都有，你想要吃到什么水果里面都有种，好厉害，可是有些种得起来，有些种不起来，可是该有在南部该有的水果树他那边都有。
但你怎么处理这一块田地呢？
刚开始、就是、
全砍。
没有。刚开始我真的是实现休闲农业呢，我开始修剪果树，然后把杂草什么都处理得很好，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说不是这样子的农业。
但是符合当时曾姐想的说，我要带着小朋友下去。
你知道吗？我发觉一点说，这两个夫妻俩虽然都是名为创业创农业好，但一开始在脑中都浮现对农业的那个蓝图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
是没有错。
对，他们没有为了所谓的我们访这么久、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最后的那一个中心思想其实是分歧的、那个可能就没有办法靠磨合去解决、但我听起来是老师跟曾姐是、你们最终想的那一个其实是贴近的、
应该这样讲、当你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到最后是以赚钱目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们刚开始就说好了，那我们就如果想要踏进农业，那我一样先慢慢学习、然后我们开始去那个改良场啊，上那些农委会开的一些课程，然后开始学习。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们先去上看看嘛。因为他一直他在原本他就比较排斥，因为他原本在他有在国小当代课老师嘛，然后我在高中教书，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我们就怎么样？那我们就先去地买到了，那我们就先，所以他那时候就先好了，我们就先开始剪果树嘛，然后除杂草嘛，然后我们就开始。那我就说，可是这样子。 人家还是会哦，隔壁还是会喷药啊，干嘛嘛？我们还会有嘛？我们就开始一点一滴要开始帮他洗脑了，慢慢不是洗脑，
开始沟通，
开始沟通，然后说好啦，那不然我们这样子，我们先从因为土地大概三分地嘛，
对，
我们先小盖一分地的温室。好，我们本来规划是小盖一分地的温室，然后那时候刚好他的一个国中同学。
他
是高中同学，他已经在永康那边已经有盖温室，在种小番茄跟那、跟一些还蛮不错的一些农产品，嗨、然后说、那我们就去他那边看看，然后呢他也来我们那边看看，他说姚工那老师你去一分地吼。用那个不符合
经济
成本啊，而开始啊，变作伊阿王伯洗脑，不是我好的洗脑啊！我本来
没有，我带你去是希望我同学给你洗脑、欸。农业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不要走农业。
结果就还是决定洗下去了。
没想到同学是站另外一边。
好，决定洗下去了。但是我想说老实说好，用农业来做创业跟一般创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第一个有分两部分，第一个是你要会种，你要会挑会种，然后让它能够结成果。我们先讲这一块好了。所以呢，你刚挑这块地在学甲嘛，对不对？好，学甲那块地它有很多的果树，那其实就种果树就很好啦。可是呢，刚刚赖老师跟我讲说事实上这个土地啊，经过一些有点像是什么圣苗圣这个土地能够长什么东西一样，就说事实是看这个土的本身的土质适合种什么东西，对不对？
对。
OK， 所以挑来挑去当中，你们最后挑选了瓜果类。
因为第一次看哦，就是说我们去他同学那边看，他同学其实他不是种在土壤了，他是种在芥子的。
啥意思？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好，芥子就是它不是种在土壤，它是种在那个篮用篮子，然后装培养土的，
是撑起来那样子的，高架式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说第一次去看他那边，其实他那边的一些设施设备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我们刚开始不是，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先种在我们土壤里面，因为我们土壤真的还蛮不错，里面的物质一些矿物，我觉得还蛮不错。所以我们在思考，学甲它是属于咸分地，我们说那咸比较偏咸分地带种什么东西最好？所以人有讲啊，咸分地甘阿碧上好食，它的风味也真的很棒，所以我今天也带了一盒来请主持人来吃看看的哈、
真的有番茄味，好吃，
对，
就是我们咸地的小番茄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它在哪里？我们最在乎的不是只有一个甜味，而是有它的番茄味了哈。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那咸地我们要种小番茄，还有瓜果类，王海白、洋香瓜也真的很棒，所以说如果有吃到洋香瓜，其实可以选择我们学甲洋香瓜，真的不会输人啊，应该来讲哈，不管底是室外还是室内的，我们有隧道型的洋香瓜真的都很棒。
我以为你是在挑选的时候是有一些经济考量，比方说这个东西成本效益或回收效益比较高，
当然有，
也是有，
当然有，这是有，包含我某个想过呢，包含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哪里屏东。他种莲雾啊，我就说，莲雾，在屏东那莲雾为什么那么好吃啊？那我们学甲可不可以种莲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真的是问到我嘞。
然后我们还想过还有一个作物石蚵。台东种开石蚵有够好食，
是啊，
你客家会当种石蚵无？
对啊，为什么不能种？
没有，
台湾这么小，为什么不能种？
当然土地的养分不一样啊。其实这部分就要让我老婆来讲
哦，她是专家，
她是专家。
屏东的话，她是怕台湾那个学甲的海风比较大，所以她说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状况，她怕风。然后如果是莲雾的话，我本来是打算种在温室里面，现在她说温室里面日照不足。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这就很像是说，比方说爱文芒果长在御景的爱文芒果，跟长在恒春芳寮的爱文芒果会有不同的风味了哈。
谁好吃谁不好吃，其实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对，那是不一样的，对。
然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说，那我做了什么？其实做了，然后到最后也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嘛，对不对？
是，
所以说我就三分地的土地，然后我就先盖， 本来想说先盖一分地的温室嘛，然后后来就决定盖两分地的温室，对，然后后来盖了两分地的温室之后，哦，就开始种了吧，然后在104年开始第一次种植，那第一次种植的时候，种植下去，你知道遇到第一个台风。
啊、
然后我们两个夫妻就在那边在里面半夜
哭无泪，
然后我们就想说
没有
哭、哦，你知道台风那种咻咻，然后非常的大、哦，然后整个温室都在摇。
我们待在温室里面，然后看，因为他们跟我说温室如果风太大的话，要赶快随时要把卷扬卷起来、
啊，
要不然它会整个倾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一直在里面，然后那个风这样轰轰轰，我自己就想说好恐怖、哦。然后我先生说：“你可不可以要待在里面，很恐怖。
”没有，因为我们算是属于我们的温室，算是我们不是简易型的，我们算是那个、
啊、
钢构型的
啊。
哎、啊嗯欸，我们的温室其实还蛮坚固的。
OK，
我不怕它倒
啊，
我是怕后盘破了。其实、
啊、的确啊，的确那一次台风后，其实我们学甲地区就问我们有没有事，
啊、
因为所有的温室都
倒了，
没有
倒
就是全部对，
啊，
那也灾损很多，
不然就是后盘破，
他连铁皮屋也都掀起来，然后问我们温室有没有事。
我说还好了，我钱开了，我给他。
就等于说，老师一开始决定做温室的时候，你其实就把它想足了。你就觉得说、
哦、没有我原本哦，
嗯，
其实到最后一直在烧钱的不是我了，我要先讲、嗯，我原本想说盖简易型的、啊，反正我们自己想做，我们想要盖简易型的就好了、嗯。结果我老婆竟然可以，她自己说她自己做梦，梦到她在哎简易型的温室里面被台风卷走了。
我这边拉住柱子不要飞走。
不行，我们要请当事人还原当时你是怎么说、怎么做到，然后什么做梦？
还会做梦哦？
对，可能从小就务农，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最害怕，对，最怕最害怕。其实务农最害怕就是天灾，每次有台风天来，我那时候。家里拜的都是妈祖嘛，我就祈求妈祖不要让我们农损什么都没了。
嗯，
啊，然后可能他说要务农的时候要盖温室，本来是因为我们参观很多个嘛，然后也是想说。简易的当然是简易，可以赚钱就用简易，不用盖得很坚固。
嗯，
哪知道我做梦梦到台风来了，要把我的温室整个掀走。
但是后来曾姐这样讲的时候，老师就说
就好好，
老师就真的答应嘛？因为这应该是成本差很多。
当然差很多、
啊对啊，
本来一分地大概60-70万就有了，现在我们一分地盖到将近快150万到200万。
哇，你这是盖钢构嘞？
哎、欸，他也不算刚哎、欸，算
对啊，的确有建筑师画图、欸，然后还有垃圾处理费什么都有哎、欸。
哎、欸，你这原来
应该是说老师前几年都还没有正式赚到钱的时候，您就已经先烧了不少。
哎、欸，我刚刚听你这样算一算，对啊，你看光看设备，先从买土好了。
对啊，我刚才讲
买土，然后种子，然后再来这些设备，然后再你们还去学怎么种。然后还要农改，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部都加起来，你还没有收成，你就先投资了不少哎、欸。
所以这里可以打断一下下，是说，那老师跟曾姐那时候，这段时间大概几年，一两年，就是你们在建构你们的梦想的时候，然后你们当时是怎么跟自己，因为就没有经济的收入进来嘛，你们那时候怎么度过那段心路历程是怎么走的？
其实我还蛮感谢。因为我在教书教了十几年了、
啊，
然后我在台北，包含我在哎，在那个南科，我赚的钱其实都存下来了、
啊，
那时候都没有，哎呀，然后
没有小三、小四、小五啦，
没有，我们投资界讲叫做本多终胜、
啊，
只要你当时那个。根基打得够厚实的话，
没有啦，还是要贷款啦、啊。那没贷款没办法。
然后那个有跟农会借贷了一点钱啊，
嗯、
然后一直在思考啊。然后上课其实农委会还蛮不错的，他开了很多的青农的课程给我们、
嗯、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跟那个，然后我们还有农委会也有一些博士专家可以来教导我们。
你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说曾姐他们知道他是务农的话，在他们在旁边偷笑说：“既然我看他什么准备烧到什么时候，
有吗？曾姐都是有这样想吗？
不是，我想是朋友一直在想，他几时会把农场关起来。
我哦，真的啦，所有的旁边的朋友他们说，那 赖老师是当时哎呀，龙鼎关凯，其实我一做也七年了啊。为什么会做七年呢？其实中间遇到很多挫折，其实会不会想关，心里都想关，可是都是怕被笑啊，硬撑的。
所以是不认输的这个心情最重要。
他刚开始就是拔草的时候是拿着雨伞在那边拔草的。
哇！你有没有擦防晒？
那时候曾姐你看到
老师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
对啊，那曾姐看到那一幕的心情是什么？你想要过去跟老师说一下吗？
哦，其实不止这些，就像我那时候在种植的时候，他不是忙着帮忙种植，他是拿一只尺，你没有种几公分一只。然后有没有直线？
人家是理化老师嘛。
对、
欸，可是我能够理解，假设我没有务农，我真的会用这样子的逻辑下去想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有的人说你还是要体谅老师的心情。
没有，因为我们去上课嘛，啊、老师会说，哎、那个
农改的老师跟你讲的，
就是说，哎、大概是每一株每一株大
间隔
距
离嘛，
多少嘛，
对啊、
就是二十，哎，然后这讲个讲举个例子的话，香瓜大概25公分，
对，
然后我说啊，25公分，那我们就25公分嘛，对。
所以你知道朋友的心态吧？这个怎么务农？
好，这个我完全，这个我开始已经理解有这个画面。
对啊，可是最后他还是把农业，你看他可以变成百
代。但是我必须说哈，第一个最对赖老师哈最大的这么说的话挑战就是他顶梁拔，跟他讲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卖了这么多价钱，对不对？
对。
但赖老师用他的第一年的回收证实说他其实是对的，他可以这么做的。
是，因为我爸种的绝对不是两分地，我爸种的都是几甲。
对啊，
他看到两分地怎么维持生活。
郑老师的爸爸哈，他是在这个浊水溪底下种了大片的西瓜。好，人家是那种是，大家你看，我们火车高铁经过浊水溪要跑多远？那块地、
啊，对，
对对对，那都是他们家种的多少西瓜。然后看到赖老师。这应该像是景观植物园区的感觉，对他来说。
我这样，我第一次去我老婆他们那边啊、那时候高铁刚在盖而已。那时候高铁刚盖，整个高铁下面全部都是他爸的那个种植的种西瓜园。哇，真的好大一片，真的好大一片，全部都是要农机。所以他老爸有一次也被水灾冲到从西螺开始冲到外海去，自己再游回来。
生还，哎，
那个真的是，真的是奇迹，
那个堪比少年拍的漂亮机更厉害。
对，刚用了，所以我老婆讲给我听嘛，他那爸被冲走的时候，他说冲下去还看到猪，还看到什么？
瓦斯桶、车子什么都有。
哎，更离奇的是，他老爸还可以。吃西瓜，
对，在海里面吃西瓜，然后生还，这太厉害了。
在求生的过程里面，还记得要补充一些热能。
对，
所以你看，顶梁拔有这么多的丰厚的经验来看我们赖老师的东西，直接就断言了。
没有，他就说：“你这哈、哦，你这亏的龟啊，他这哈，你这亏龟啊，上最后你修两班呐、啊，真的，他就这样子讲。”我自己就三条线，我修两班哈、哦嗯，我跟你讲。还贵啊！我来嚼了，我还没，
我都卖没，我跟你讲了。
他想说他投资这么多钱，结果收20000。
没有，因为我们站人他不知道说现在的农业其实已经进步到什么科技。其实我们有跟我们就也会去看嘛。我们以美容瓜来讲哈、太保那边就很多温室，他们都种得很好。所以嘉义他们有一个瓜瓜，有一个瓜瓜节，
对，
他们有一些美容瓜的比赛。其实我们去看，他们那边的，那边的设施，还有他们的价位，其实价位不是我说了算，我们要去参考别人的，然后就是说，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就是用要一箱哈，一箱啊几颗，然后重量多少，然后我们把它精致的分级，我们把它精致的分等级，然后等级越好的，我们就相对价钱会比较高，而且我们是完全没有用农药的，而且我们还会送到成大的一个检测中心，让他们去做检测，完全都是 ND， 我们才会去做出货的动作。
所以换句话说，在你这么精致农业的造福之下，它所产生的这个成果其实是很漂亮的。
当第一年真的很漂亮，
所以第一年大家觉得、哇，有赚到啊！
哦，没有，第一年你知道吗？我刚刚讲啊，我本来讲上最两万嘛，大家去亏鬼啊，我大概就收了25万上下了。
哇，
第一年啊，大概一分地哦，我们讲一分地而已哦，不是讲整个温室哦。
对，
我讲一分地大概可以，大概那个就大概就25万了，
扬眉吐气了。
哎呦， 可是
行路有风啊，对吧？
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去那个几个长官他们说，姚公老师，你第一当安尼吼，替你欢乐，
有啥？
替你欢乐，行了上顺啊，后边你唔知咩啦？哎，其实我是想说，那当然一定会，第二年开始就开始会遇到
他当下应该是在想说，老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含
义？结果
当时真的
应该没有参透，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参透。
这几年下来就
因为那些老师他们都看农民看太多了，他们一天要接触到很多的农民，他们也都看太多了。成功的当然会有，那成功背后就相对他失败多少？所以我第二年开始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包括第二年开始就遇到地下水位上升，然后整个地下水位我两个底下卡用那个底下卡水，然后整个的一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别人不知道的，我们一边卡水一边我摸阿妹啊，两个老师不爱这都来这些，老师不爱这都来这些，一边阿妹一边用
啊。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也非常特别啊，我们邀请到一位这个以农作创业的这个夫妻档，不，前面听了这个第一段的故事之后，我真的发觉说，哈，这真的是一个天赐良缘。好，有这么样子，好，这个对于农务，就从事这个农业生活有这么多期待的赖老师，跟有这么样子丰富经验，但是呢，还好。好，是因为我们赖老师的坚持，然后让他觉得好，我决定就飙雷，好，在一步一脚印走到现在。不过刚刚我在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请教我们赖老师，赖老师跟我讲说，其实在他的整个发展过程，你们到现在七年嘛，对不对？
对。
好，这七年下来，除了第一年有赚钱之外，其实第二、第三、第四年对你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
嗯。
怎么走过来的？
哎，怎么走过来？这有。我讲两个小故事就好了。然后我们第一段小故事就是说，在前几年，遇到一个连续不是有一个连续下三个月的雨
啊，有，我们对这活动产业很惨，对，
三个礼拜。
没有三个月，
三个月，对，
三个月的，
对，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印象真的三个月，
对，
然后呢，整个地下水位整个都上来，那整个上来，其实那时候面一直下雨，我完全都没有日照，然后地下水位全部都上来，整个都整个园区全部都是水了，然后我们洋香瓜已经都快采收了，那洋香瓜快采收了，其实都很大，然后到。他是到最后是要准备转田，要登地，不过用大粒包够水的，不过慢下来田都没去了，
哇，
那一年我们也一直在应该这样讲好了，那一年我订单其实都已经进来了，然后我们将近几十万的订单都进来了，然后那一年我女儿也去法国了，也花了一些钱了，然后呢整个正负差将近就一百多万，
哇，
然后更好笑的一堆瓜
啊，
将近一堆瓜就用在那个包装室里面
啊，
然后呢老婆就说又开始骂，刚刚讲开始骂了，老师我还走都在这行都在这行，你垮了，然后他就下达命令，反正我不管了，那些瓜就是明天我要全部都看不见了，
It's your job。
明天我就是不见就对了，你用什么手段不见你没关系的，他就是说我就不见了。那我们一直在思考有问题啊，那瓜甜度不够，讲真的甜度真的不够，然后不够那个价钱点我喝啊，我就要买啊，阿姆哥小小光买啊，让他带喝哈，出去嘛不好看，然后我们就想说，明天要不见，那很简单，最简单的喝方式卖给谁？大家嘎哥讲对吧？
对
啊，我底下小光啊。我嘎哥这边头家实在两三个呀，叫来问看卖呀。
原来台南的果汁有名是这么来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么好的水果了，对不对？虽然甜度不够了，他嘎一嘎哥加味，但嘎一嘎糖而已，喝嘛对不哈？他加点糖下去就好了。然后我就打个电话就请老板，然后他就过来看一下。
哈，
你说赖老师我跟你讲哦，
嗨。
加转播哈，我阿里处理掉，
嘿，
2000块。 哇，我当场傻眼了，他是帮我处理掉
两千块，你看肥料都比他便宜了。对啊，
我在想说，哎，我光种子就好几万块了，你跟我讲说，你跟我讲说这里两千块帮我处理掉，我当下就拿了两颗送给他吃。啊，我说那你这两颗你拿回去，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了。啊，老师还可以啊，我吃还可以啊，行不够低不唔对唔够，应该还可以啊。系啊，啊不安尼啊，我话你加一个零啊，两万哎，两千变偌济？
两万
啊！啊我底下想，我两万连种子嘛是无够啊，对不？连咱买迄种子，咱种子，咱迄阿鲁斯的种子一粒是贵偌济钱啊？你也不知道。啊，我想哦，那时候真的欲哭无泪了。我想说，那怎么办？老婆说明天就要消失掉了，
要消失掉。
然后呢，他就一边哭了，说：“好啦，我说莫来去，莫来卖烤啦，让他用他家人想办法嘛。啊，不要想啥办法。我讲啊，你讲加哥酱没？我想要点加哥酱，让买他妈哥哥酱，我们去做冰淇淋。”所以我们第一个，加工品就出来了，就是说洋香瓜冰淇淋。哎，这个时候我洋香瓜冰淇淋第一个加工品，这洋香瓜冰淇淋跟番茄冰淇淋，我们第一个加工品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次我跟我老婆说好，我们就做了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切水果啊，因为我们还是要找那个合法的那个加工厂，
对。
然后我们跟合法的加工厂联络，然后我请朋友介绍合法的加工厂，然后来跟我们来做下。然后他说他要我们自己切完，我第一次切了好几千颗的洋香瓜，切到我的手真的都流血。我第一次真的切到自己的手都流水，然后一边切。心里在想说，
心里在流血，
没有没有。然后我们在想，我就跟厂商说，我不要加任何的化学品，好，然后你乳化剂你就直接用，我就说你就帮我加麦芽糖就好了，麦芽糖其实有，它就里面就有一些，然后我说那其他的东西就看不要加化学品，我们加的是如果是牛奶，我就是纯牛奶就好了。然后他说这占成本很高，说没关系，成本高我底下给你料啊，我要给你老公，我不在乎占那一点点钱的啦。
你现在是自暴自弃的吗？
没有，因为我想说
品质维持，
没有，我是说，自然我们要做了，我们一样冰淇淋要做到最好的。
OK，
好，那这时候我就想说，主持人。那你觉得我冰淇淋一盒我要卖多少钱？
是啊，
这时候我就要去计算嘛，就是说，我一盒要卖多少钱？那我就问朋友说，现在市面上最贵的冰淇淋是哪一家？
春一枝，
春一枝没有，我们讲比较大家都知道的，
哈根达斯
，对，
大家都知道的嘛。那哈根达斯小小一盒，大概两三百克嘛，
对，
然后大概就是要100多块了嘛，
对，
好，大概一克大概一点多块钱左右嘛。那我们就说好，那我这样子好了，我赚小一点，大概80克到120克。那我定价多少？我看好，那我就定价一样啊，不要比哈根达斯再低一点点。
OK，
好，80块。可是你知道我成本多少吗？
多少？
我一颗洋香瓜，我大概可以卖到最便宜也要400块到500块啊。好，那你知道我那个冰淇淋至少要1.5克啊。1.5克的洋香瓜，它浓缩起来，它才有洋香瓜的味道。
天哪！
好，然后说我那时候总共是两三千颗的洋香瓜，我只做了一千多盒的冰淇淋而已啊，还只做1000多盒的冰淇淋，然后我们心里想说，那我一盒大概要卖多少？1000多，没有，对不起，2000多盒啊哈，但因为后来又有增加，大概两千多盒，还因为是1点到1点多嘛，
对，
我是跟3000多颗嘛，大概3000多颗，大概2000多盒。
OK，
那你觉得我大概要卖多少？
老师，你不要考我们学文科的。
没有，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先定80啦。
OK，
就说你80要怎么卖？
然后说80怎么卖？算贵哈，我们又没有名，我要怎么卖？
那给他卖下去。
给他卖下去。
对啊，通路呢？
啊，
通路群在哪里？
通路群就是原本跟我买瓜的那群。我就跟那些好朋友就说，拍摄就改龟啊摸到好灵啊，能两个选择啦。我说阿宇公，其实我一些好朋友他也欲哭无泪，说那怎么办呢、啊？阿宇公没关系啊，
我原来订的是虾瓜，但我收到是虾瓜冰棒，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其实大部分的人我都直接退。 推荐给他们，
okay, okay,
然后代表团就推荐给他们。啊，有些人说啊，不然他就换下一期，就我下一期再给他们。
OK，
有些好朋友那时候下一期给他们，然后大部分，然后那一年刚好我有担任一些家长会的一些、啊，我认识了很多的家长、家长会长，然后我就说啊，回电话。啊，那啦，拎板高酱哈，最后一道菜都会出什么？
水果，
还有
冰棒，对对对，出你们家冰。
哎，我说那啊，我倒啥干净的？
这个是聪明的。
好，然后倒啥干净？我讲啊，你冰啊那边，我讲我讲哦，一克啊，我是吼，迄只啊足贵的啦，啊唔过啊倒啥干净？我嘛是啊，你讲嘛，然后倒啥干净？啊，你知道会长哈，其实哎跟我还蛮不错的，其实还蛮多会长的，就给我帮忙一下啦。
OK，
所以那一企业十几万，大概就是这样子处理的。所以你看啊、哦，从两千哎。应该不到二十万呐、啊，好，大概说我们给他算，给他算他二十万嘛，哈，从两千块到二十万、嗯，其实要怎么样？我们要用头脑，不是用他一直在哭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哭了，我们要用思考模式去把问题解决掉了。
其实我一直蛮佩服他的行销能力、嗯，就像我跟我爸爸种植这么久，我从来没有遇到，就是我曾经遇到一个，就是他的。朋友来就丢了十万块、我十万块买瓜、你就帮我这一排的瓜全部送到我家、十万块、你就真的这样丢给我、然后还有一个董事长他其实是七股人他说他瓜吃很多、他就是不相信他说、啊、我一定要去农场试吃你的瓜再来决定要不要、他要送礼、结果吃完之后哦真的好吃，一百箱送到公司来，
一百箱，
对，就一百箱，哇！
所以看起来好像乌农是一个蛮好的创业行业。
但是你前面
我突然被说服嘞，
但是你前面要打底打多久？
我觉得我最后还是会，我已经慢慢被赖老师给说服了。
但我比较佩服的一件事情是，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中间聊的时候，老师有说过，不论你务农，特别是如果你想做精致农业的话，其实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要强，
是
对。然后我当时还在消化，但是我现在就能够理解说，但是也必须讲啊，曾姐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鞭策的力量。如果他没有说你一天不要让我都看到那边，我们可能因为瓜不能放太久嘛，所以我们就不会想到要去想这个再制品的这件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心中对品质坚持的这件事。我刚才就在那边想乳化剂存成那一个麦芽糖这件事，虽然讲很轻松，那个成本其实不是我们讲的5%10%呢，那一跳是跳很多哎、所以我才会讲说，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一点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刚刚我们在前面一开始说，你看哈，传统的农业用的是体力在种农业，
对，
老师花的是脑力，
对，
好，就说这些东西都每个都其实我这么说好了，好像都在老师的某个程度的这个计算当中。如果发生什么状况、风险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好，这就像说我们在做创业、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碰到什么风险，我要用什么东西，要先一步步把它想好，不是事到临头了才能及时抓旧账这样情况。
然后他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是、我们以前农业是真的为了赚钱、可是他一直也在做回馈在做教育、没有离开他教育这区块、
这一点我也很佩服老师、就说我记得以前刚好我跟老师同年代，我拖大一点拖老一点那样子没有啦，就说好，以前我们一部小说叫做汪洋中的一条船，郑丰喜的、他们以前在云林口湖那一带的时候，就说以前种田人会这样子说，我的田收成之后我会剩下一些的作物，我不把它全部一网打尽，然后呢我开放让附近的农那些的穷人家来捡了这些什么地瓜啦，或捡的头倒再捡来之后呢，我出去卖也好，或是我存为家里可能比较可卖好，当到家里的存粮这样子，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善举这样东西。虽然老师不是用这样的方，但是也差不多你们用这样的概念在操作这样一块，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在我小小番茄的 小番茄我在最后采收的时候，其实品质越来越热，其实品质也越来没那么好了嘛。嗯、所以我干脆就在最后再到在三月的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那我就品质下降了，那我栽培也就不送了。
嗯，
那我就会邀请看我们附近的一些基金会，或者是我们国中的特教班，
嗯嗯嗯，
然后他们就来我农场来做食农教育，让他们免费的去采果。
嗯，
然后呢，我会跟他们介绍，然后让他们去抓虫虫。哦，他们超级喜欢抓虫虫。这个故事我老婆来讲好了。
其实他们一开始我抓虫给他们看，我说今天的功课你们要先抓虫，有的抓虫，有的捡就是不要的叶子。
嗯，
然后很多人选择捡叶子，他说虫好恐怖哦，我不敢抓。哪知道抓个一个小时之后抓了好多哦，然后还跟我说。我可以假日来这边帮你抓虫吗？他们觉得虫好可爱，好好玩。
可是珍姐抓虫的乐趣是什么？他们抓虫的那个，
其实刚开始他觉得虫软软的，很恶心嘞。
对。
可是后来当他抓，他后来有碰到他的时候，他其实一点攻击力也没有。对，
哦，
对人来讲啊，没有攻击力啊。然后他后来越觉得说，哎，很可爱，然后越抓越多，越抓越多啊，抓到很有成就感。
对，
嗯，真的，欸，抓很多的时候成就感，然后虫对植物来讲就是害虫，
嗯，
嘿，然后本来人会害怕它，
嗯，
对，
其实人不用去害怕那些害虫，嗯，它是对植物害虫，不是对人类害虫，
对，
啊，然后我是用天然的方式，也是教育小孩子这些东西就是会吃你的植物，你就是把它抓起来，
嗯，
嘿，然后再把它抓到外面去，嘿，
这是因为你们两个自己本身是老师出身，所以你们懂很懂得这所谓的幼教这一块的部分。
对，
好，有这个想法，
不只是用农药，我们其实可以用抓的方式。
哎，赖老师，我就要问你的哈，比方说这个市场，我们刚刚听你先讲的时候，好像你都很快的带过去有关市场的销售对象这一块。我这个创业节目，我一定要打破砂锅，你怎么去找到你的消费大众的？怎么找到你这些通路的？这其中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状况？
哎，当然有了，不然。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东西把
对啊卖出去嘛？
对吧？人讲的吼，
嗯，
我常常常我朋友讲的，
嗯，
卖啊重要是钱啊重要，
嗯，
这是我们两个夫妻常常吵架的，
嗯，
因为他说他卖比较厉害，我说我种的比较厉害。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嗯，
其实差不多的道理，卖比较重要是，嗯，就是种比较重要。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卖比较重要，嗯，因为你进货没好卖，你什么用无啊？不，
嗯，
过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嗯，
你进不好，你卖了，你是给闹亏的。
对啊，就像那个董事长到田里吃了一颗之后，就说要100箱，他还是先吃了啊，
嗯，
不是因为你说好吃就买啊。
嗯，然后通常，自己的好朋友大概第一次哎，你搞关，你只要做料不好，然后啊，你得你该搞关嘛。
嗯
啊，其实水果包含我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包含说水果甜度，不一定是每一颗都是一样的，
嗯，
它一定有不甜的水，一定会有不甜的。如果当我品管做到没有到很顶级的时候，或者是一定会有出错的时候，
嗯，
就像刚刚您刚才讲，我举个坑搞得你刚刚想让 A 卡开始生钩啊，
对，
哦，其实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用肉眼大概就马上可以知道它有伤口的，
对，
所以我们每一颗在包装的时候，每一颗都会去检查，可是一定还是会有疏漏，所以包含有客户也会跟我抱怨呢，啊。其实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二句话，我就直接再寄一箱给他。
哦，
嗯，我所以我很多客户说啊。哎，老师真的很不错啊！但前几天我洋香瓜全部刚采收完，也刚全部都完售了，还，这个完全都完售了，
嗨，
然后我就，然后有一两个客户也跟我讲说啊，为什么你这次的比较小颗？我说因为这次种的是阿鲁斯的品种，它是日本的品种，比较偏小颗。说啊，唔够嘛，想细粒吧，讲啊，我想要吃大粒一点嘛，我讲拍死了，今天。而是安内啊，我要多料喝啦，不安内啊，我自己再多送他，
嗯，
啊，我自己再多送他。可是那是一种自己我跟他朋友的交情。
嗯，
我说哦，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跟你讲说是几粒重啊几粒，
嗯，
好，哦，我哦啊，你自己大概就自己大概就知道，因为我说，我大概就10斤重啊，10斤重，然后呢几粒装，
嗯，
好，那你自己选择这样子，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大概就要知道了吧，
心里有个底，
对，心里大概就有底了嘛。好，那因为我也没有骗你，但是你觉得太小，没关系，我自己因为我们朋友的生活，我再多送你一点点，
嗯，
还有 那他我觉得很多人他就觉得说哦哎、欸、至少说我们做人是还蛮阿萨里的啦、嗯、其实所以常我老婆说你嘛小阿萨里，我说其实我们退步不定不一定不好啦、
嗯、
然后我们舍一点也不一定不好了、
嗯。
我们有舍，我们不一定会有得，可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跟朋友的信任感，至少还会维持住啊。其实我用这样的一个生意的手法，我不要讲手段了，我讲手法跟一个方法、
嗯、
啊，其实我是还蛮喜欢，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然后包含我除了这些的话，我其实我包含。我们这次哈，这次疫情，
嗯，
然后我也召集了一些青农，我们几个百大青农，
有看到你的新闻，
对，
对
嗯、我们几个百大青农，我去募资了大概
物资啦什么，
对对对，十几万的十几万的农产品，我们就全部都捐给那个亚东医院，
嗯，
亚东跟哪间？
更新，
好，跟更新医院给他们的护士去做享用啊，去做那，我觉得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多做一点了，
嗯哼，
当你真的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人家也会。想办法的来，不讲说帮忙你啊，但是至少说会帮你想个办法，好、
嗯，
或者是怎么样来支援你啊。
嗯、
所以我们讲舍得，
嗯，
然后有舍不一定有得，可是内心的感受，我相信一定会得到的啦。
那老师，你有没有一套你自己的销售策略呢？
哎，很简单，手机拿起来。哎，手机拿起来，然后呢？
客户名单，然后一个个打电话，这样子、哎。
没有，我不会打。我其实我讲真的，打电话就是有一点强迫的感觉。
OK，、嗯、
所以我什么时候会打电话？
嗯，
我真的已经快到，或者是么我订单怎么样，我才会我才会打电话说啊，你今天有没有需要？
嗯，
好，我就说我会用询问啊，可是当开始我不用询问，我会开始写一段让人感谢词、
嗯，
然后呢感谢哎在去年支持我们的人，
嗯、
然后我会发一些简讯，我的瓜或者我的。小番茄已经开始了，
嗯，
好、
嗯，
然后如果有需要，好、哦，可以跟我联络，
嗯，
好、哦、啊，如果他们一直没联络，还是他们怎么样，我才会再打电话
啊、
哦
嗯、，OK，
我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啊，
就是不用打扰的方式，但是是一个提醒，就是说，
对对对
哎，
我已经开始了，
对，有时候人难免会太忙嘛，
嗯、
然后他如果很喜欢，他会只是一个提醒的动作，但我觉得我刚才就特别注记这件事，就是卖的比较厉害，还是种的比较厉害，嗯、其实。在行销的里面来讲啊，我们其实很 care 一件事情，就是说行销的功力不论好或不好，其实我们都很concern的一件事情就是产品的本质。其实这一点跟老师的理念是很雷同的，就是如果我行销很会做，但是产品没有办法替我说话的话，我只是让这个产品很快速的就衰败。所以刚才那个曾杰跟老师在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访这么多大创业家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在坚持的一件事情。
没错，
嗯，
这是真的。
可是农业的品质其实跟一些其他行业不一样，不是说机器造出来就品质一样。农业有气候、有天气影响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
嗯
对
嗯
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今年种的很好，明年可能品质有可能稍微做还不一样的改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像老师开始跟曾姐，你们也都踏进我们所谓的精致农业的时候，在这一块的里面，对你们的。相较于之前，就一定还是会有品质，就是上下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如果对于这一两年这样子的品质的稳定度是有帮助的吗？
有
、
其实我们有我们的瓜，它不至于就是第一个是无农药嘛，这个是我们的坚持。第二个就是它的风味，其实我们有卖，它可能小颗了一点，可是它的风味绝对不会，不会。其实甜味、风味其实都有一定的品质在。
嗯
然后可能小颗，大颗、小颗，可能这个我没办法控管，因为天气有可能就让它小颗。就像我有一年种的。洋香瓜我本来是过年要收，可是也是遇到超级寒流、就变缩小，好小，那一年我的瓜也是没得卖，因为那个那么小，小到我根本也不敢卖。对啊，那个我就不敢卖了，
果干、
很小一口。对啊，
不，当然了哈，从刚才也讲了说从买地开始一直一路上走，现在七年了，不容易啊。但是我相信做任何的产业投资，他一定要心理当中有一个停损点，或者是一个风险评估点。对两位来说呢，什么是你们做这个事件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timing 点呢？
我一直不想要做停损点，因为毕竟在那边投资了很多，不只是钱，心力也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不像其他的农民，这时候什么东西很好赚，我们种那个好了，这是今年又听到和火龙果价钱不错，
什么好跟着马上种什么，
我不会，我觉得说就像我觉得我的瓜品质可以到哪里，番茄为什么一样啊，这时候大家的番茄都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客户就想要来找我买番茄，他知道我番茄的风味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啊，这就是我的坚持 啊你如果又改现在改种什么，那可能也不是我的专长啊，我种出来可能要去跟人家拼，人家可以卖到一两百块，我可能又没办法卖一两百块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都有他的专业在啦，然后也不想要停损，是因为我觉得也一直想继续做教育这区块耶，因为我觉得下一代的小朋友就是要让他们多接触这种东西，然后赚钱就在想其他的啊，就农业这一方面没办法赚的话，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只要我们
觉得曾姐到最后比你还投入了，
对。
这样我这样讲好了，其实他真的比较注重在这一部分了，
对，
就在教育部分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办活动，包含我在上礼拜，我因为我本身是胡人社社友，然后我们结合了我是1920的社长，然后我就召集我的朋友跟我的社长同学，就我们这一期的几个社长同学，然后我们一个人捐多少钱，然后我们把玉米田全部把它。就我们小龙的玉米田，把它全部买下来，好，就让所以我们用办一个胡伦挺小龙，就是我们挺农民，然后呢做公益，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自己吃，我们也会留给自己吃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可能吃那么多嘛，
对，
然后我们捐给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华山基金会
，OK，
让他们去做义卖，或者是让他们送给一些因为华山基金会他是照顾我们附近的老人，好，送给老人，或者是他们自己去做义卖，好，让他们有一点机会，好，我觉得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都多做一点，然后呢，也多做，也帮助一些农民，或者是不要讲农民啊，我们讲让我们的农民愿意更多人来从事农业，而不是说我们包含我们其中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说，老师。你人去白一块园吼，上俗的吼，人去那一分地差不多半桶，一万多就好了。我说，那你也要一万多人白龙粉，你也别当个挺农民啊，你叫做你叫人熬农民啊，哦，对不对？我们就说我们要用更好的价钱去帮忙他们，让他们有更好的收入，让他们一分地人嘛是要照顾过各位呢，人来探节两三万块呢，你讲你多少做对不？好，我们要用什么用什么样的思考模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我老婆现在是学甲青农的分会长，说我们要让更多的更多的青年人愿意回来再乡从事农业，要怎么样让人家愿意回来？你进几个月？我们这样讲哈，我们说你现在一个月大概如果可以赚到40万块，你是不是很满意了？对不对？
对。
可是你回来一年大概48万，再加年终奖金，让你50万、60万，好不好？可是如果你回来从农，我至少让你百万起薪，你愿不愿意？
对，马上非常有动力，
对，那种思考模式就会想要了嘛，
对，
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农委会是说，现在怎么样让青农回来，他有百万起薪的一个概念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思考模式哦。
今天赖老师讲到这里哈，他就刚好呼应了我们开始想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你觉得用务农的方式来创业是不是一种好方法？赖老师告诉你，如果你想要月入百万的话，要想生活过得有意义的话，要想过得非常踏实的话，就来务农吧。
可是这是有条件的啊。我刚刚有跟讨论说，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第一个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第二个你一定要懂得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不是。
不是像我一样只会哭只会骂老公，
老公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老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对呀，多聪明。 对，
其实在农务上其实都是他在解决问题
啊哈。
还反而我在对植物的一个敏感度其实没有他那么高，因为他是从小到大的一种培养，所以其实我是在行销或者在那个遇到比较重大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呼吸在一起同心，
策略，
对，我们呼吸在一起同心其实就会断经了。
嗯，
对，
我说我们两个其实讲真的，如果我们两个一吵架，植物就死给我们看。我很明显，我跟你讲，我们知道是吵架啊，食物真的就死给我们看。
所以要
加和，神哦，
真
万物皆有灵，我觉得真的。
那我问什么？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只要一吵架，其实我们的心就会怎么样去互动？
对，
我们心去互动，我们就比较没有兴趣想要去照顾它
啊
哈啊，没有去照顾它的时候，
嗯，
植物就怕被你看。
对，
外公啊，你对于安怎？很简单，人跟那植物跟人都一样，我对你怎么样，大概你就会得到哪一些的回馈。
回馈，
但是不一定是一定怎么样，但是一定会有所回馈的。你多照顾他，他一定会回馈。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务农的话，务农是创业的话，他再怎么样子，他会赚到健康。
嗯，没错，
早睡早起，身体好。
嗯哼。
哎，老师不同意吗？
没有，那早
老师在思考。
没，因为我是负责行销的部分，
okay,
所以其实，在晚上我都会跟一些朋友一起。
好，
对，
晚睡早起一样身体好。
我老婆说我会爆肝的。
最后我要问两位哈，新兴农场是你们现阶段的一个梦想跟期待，在未来呢，还想再尝试什么？
我这样讲好了，未来我想要做教育这一块。
哦，
就是石龙
还是不忘心在
教育。没有，其实我觉得还是会这样子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会再多 包含我现在在投资了另外一栋下去了，现在我就做一个教育中心，
嗯，
就农业的教育，小型的一个小型温室，
嗯，
然后我有一个小型的教室，
嗯，
然后像一台游览车来都是坐得下的，然后来我可以介绍，我会在那边先做一个简报，然后呢先介绍我的农业，然后呢我怎么样去，就像今天主持人今天问我的这些问题，我跟他讲我的想法，然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做直接跟我沟通，然后呢我会然后再进去采果，然后再去做一些加工品。刚才讲的我们第二个加工品也出来了。
嗯，
哦，刚刚如果番茄最后还可以做什么加工品？
番茄干。
哎，那太落伍了。
啊，什么？还有什么东西？
哎，因为我这次哈，我们学甲最有名是什么？
学甲。学甲最有名，学甲最有名是顶桃啊，
吃的
沙巴鱼
哦，
学甲虱目鱼丸最有名，
对不对
、那因为忘记了嘛，这沙巴鱼丸呢，好，那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那小番茄，哎，番茄在学甲也很有名，可是怎么农业跟渔业如果可以把它结合起来，那是真的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开发跟我台湾记者这会开发番茄鱼丸，
嗯，
所以我老婆这次有农委会有一个
加工加值
的计划，然后他让他去，然后让他申请一个加工加值计划，然后我们开发了、
okay.
番茄鱼丸的这个小产品，
非常期待，
已经出来了
啊，
而且卖得很好。
啊，
好、哦，还有一样东西更好，
什么？
我们有种辣椒，
嗯，
哇，
还有我们有种辣椒，然后呢，剥皮辣椒怎么样去跟鱼丸做结合？
哇，
哎，所以我目前有两个鱼丸的商品，就是剥皮辣椒鱼丸跟、番茄鱼丸。
OK，
你知道我番茄鱼丸我老婆怎么做的吗？她先把它煮过，因为你知道番茄番茄要煮过才有茧
皮，对
对
对，
好茧出才会出来。
对，
然后她先煮过，然后先做一些前置的一些烹饪，烹饪完之后啊，上有忘记了这做加工的部分，因为这个嘛是合法的鱼丸的加工厂，
了解
啊，所以我们送到那边去做一个真的合法的，然后我们还有剥皮辣椒鱼丸。所以我们
非常期待，
下次来我那边，我请你吃、
okay ，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发觉
都留下，
真的，我们今天这节目讲到这地方，我真的觉得说，这两位受访者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只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认真做一件事情，我们设定好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步一脚走下去的话，它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就如何你们说的一样，说我们种的是瓜，我们一定种瓜，一定会得瓜的。虽然它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它就是一种，它一定会等到那个成果出来的。
种瓜本身偶尔了。 欸，其实我这样讲好了，然后我们当关上一扇门，一定会再开了一扇门嘛，对不对？那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懂得解决问题。其实这是包含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跟学生讲的，包含我现在也有在一些学校在兼一些课程，我包含我也一样会这样子去跟所有的学生讲，包含学生来我那边做参访，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教育他们，然后我觉得赚我一直觉得我老婆，包括我跟我老婆也都是，在从容之余，我觉得另外一种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尝试跟梦想啦。然后我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我农场参观，然后呢，我会带给你们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思考模式，然后看看不一样的农业是什么。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感谢，邀请到这个台南的新兴农场的赖建良老师呢，以及他的这个看秋哈，那么也是曾志臻老师，两位来节目上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这个以农创业的这个经验哈跟故事。我觉得对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来，应该有非常大的启示。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蛮羡慕他们两夫妻俩这样的感觉，对。那是一种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愿意共同走一个目标，然后在你们远方有一个像，是这么说好，你们说北极星或者什么，一直引导你们一直往前走，你们愿意往这个理想方向一直往前走，然后走下去这种勇气，
那一定要往前走的。但是一个月还是会吵一次架，
所以他们家植物一个月会
越吵感情越好。
好，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 ，OK， 拜拜。加入南方生活，勇敢选择过生活的开始。欢迎关注南方生活 Spotify， 以及按赞留言分享脸书粉丝团。南方生活，我们下次再见。